韩国120万散户一月爆仓。金庸写过一门吸得越多反噬越猛的神功，韩国股市一个月从9200点跌到6800点，据报道约120万个散户账户爆仓。爆仓这个词说白了就是你借来放大的那部分先吞掉了本金，再把你连人带账一起吞掉。顺风时杠杆让你觉得自己是天才，逆风时同一根杠杆反手把你按进水里。金庸把这套机理写得比任何财经课都清楚，他管它叫北冥神功，引百川入海，看上去最爽的功夫。天龙八部里段誉在无量山的玉洞里无意中得到一卷帛书，上面是逍遥派的绝顶内功北冥神功，他的利益是全金庸最爽的一门功夫，不用自己苦练，把别人的内力吸过来就行。是故本派武功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，内力既厚，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，由之北冥，大舟小舟无不载，大鱼小鱼无不容。是故内力为本，招数为末。翻译成今天的话，别人辛苦攒的功力我伸手接过来就成了我的，这不就是杠杆吗？用别人的钱别人的力放大自己的盘子，海纳百川，越吸越厚，听起来稳赚不赔。秘籍的下半句，海水会倒灌。但金庸不会让你只看到爽的那一面，就在同一卷秘籍里紧接着写了一句冷水，这句话才是整门功夫的真正筋骨。北冥神功系，引世人之内力而为我有，然敌之内力若胜于我，则海水倒灌而入江河。海水倒灌而入江河，你把江河凿开去接海水，水位低的时候确实进得来，可一旦外头的海比你的江河高，同一个口子海水就顺着倒灌进来，把你整条江河淹了。吸纳之所以能吸纳，靠的是你自己的底子够厚，镇得住。底子一旦撑不住，吸进来的量，那股力就不再为你所用，反过来撑爆你。知识库里把这句话说得更直白，他人功力既是吸取而来，终非己有，会突然反噬作怪。吸来的功力愈多，反扑之力愈大。吸来的功力愈多，反扑之力愈大。把功力换成杠杆，一个字都不用改，就是爆仓的定义。段誉为什么撑得住？别人为什么撑不住？有意思的是，段誉用北冥神功吸了那么多人的内力，为什么没被反噬爆体？因为他有个别人没有的底子。他在无量洞里误食过蟒骨猪蛤，又练过一身根基，体内先有了能容纳能化解的容器，吸进来的洪流才没把他冲垮。到了西夏枯井，走火入魔的鸠摩智扼住他，要吸他内力。段誉的北冥神功不分敌我，凡把鸠摩智数十年的修为连同旁边王语嫣的内力一并吸了过来，一场百川倒灌，鸠摩智毕生功力散尽，段誉却因为底子接得住，一举成了内力震古烁今之人。这里藏着杠杆最残酷的分野，同样一股洪流，接得住的人一步登天，接不住的人当场爆体。鸠摩智一辈子贪多悟得，什么武功都想学都想吸，最后是他自己被反噬，枯井里散尽功力的是他，不是段誉。那120万个爆仓的账户多数不是不懂放大收益，而是低估了反扑之力愈大这半句。牛市里人人都是段誉，觉得自己底子够厚接得住，等海水倒灌那一天才发现自己其实是鸠摩智，吸得最猛的那个，也是被反噬得最惨的那个。收束，北冥神功不是一门坏功夫，段誉靠他成了绝顶高手，杠杆也不是原罪，它只是忠实的放大，放大你的对也放大你的错。秘籍把话说全了，上半句是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，下半句是海水倒灌而入江河。太多人只背了上半句就冲进场，把下半句当成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的小字。能吸纳的前提是你镇得住，镇不住的时候你吸进来的每一分都在等着反过来吞掉你。